这个问候或者是道贺的啊，还收到一些红包什么的，那总是他们会纪念父亲节，那么也会庆祝，但是庆祝父亲节有什么意义呢？啊，其实要思想一下，因为像中立跟这边的里长，就你们的协会跟他关系不错嘛，哈，所以就争取到一个所谓的模范父亲的这个荣衔给我哈。那我本来想拒绝，因为我觉得我这个父亲做的也不怎么着啊。但是想一想，其实这个所谓的模范父亲他是儿女的荣耀啊。这个做父亲的怎样啊，如果说做一个非常尽责非常努力的父亲，结果儿女不怎么着，那么他一定不会被列为模范父亲嘛。父亲不怎么着，儿女很好，也是会被纪念的。我们对面叫长庚医院，知道为什么叫长庚医院？王永庆的爸爸叫王长庚。那王长庚谁认识他？他开一个卖米的小商人，但是儿子有成就嘛，所以因为这个所谓的模范父亲是儿女们的肯定，所以我就不敢拒绝啊。那么我要说的是，其实父亲的喜乐和荣耀就是儿女的成就，这是很简单我们可以了解的事情。不过一个人真正的成就，无论是 做父亲的、做父母的，还是做儿女的，是人的成就都成就在思想里，身体里边有用的是很少。所以作为我们过两次的父亲节，就可以多一次来思想父亲节的意义。什么节日就帮助我们把我们的思想引导向那个日子嘛，啊，过年就是要让我们思想时间的意义，母亲节也好，父亲节也好，所有的节日其实就是为了帮助人把思想集中在一个注意点上面。所以我们来讨论这个台湾和世界各地啊过不一样的父亲节，这也让我们有一些思想。因为其实不同的地区或者不同的年代，他们对于父亲的感受都不一样。那么到底应该怎样来思想父亲的职责呢？在诗篇103篇的13节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这就把我们对于任何的思想都可以引导向什么最重要的，生生之父使我们想到生命之父、永生之父。这个父亲是如此，母亲也一样。以赛亚书66章我们正讲到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所以这个是要有样式的，正常的正确的父亲，那么他是可以帮助人去思想永恒的天赋。但是什么叫做正常呢？其实我们说因地制宜或顺时而异，因为每一个地方的父亲其实他显出来的角色样式都不一样。就如我们知道云南有一个叫泸沽湖啊，泸沽湖办到现在为止还是母系社会，那么他们的社会不知道有父亲呢，那父亲节也就不用过了。那么每一个地区，因为不同的文化，因为不同的状态，像东方人这个习惯上是严父慈母，那么从前的时代讲究什么呢？自己的父亲不可以抱自己的儿子啊，因为会让儿女太不敬重，所以这个父亲就要摆出一副很严肃的样子来。那 西方人不是这样，西方人父亲是跟儿女啊玩在一起才是好的父亲，那么哪样是对的呢？当然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现在就整个可以说世界乱套了，各行其道，每一个做父母亲的他各自有各自的做法，谁对谁错就没有办法去说了。唯一的，如果我们要思想说怎样不同的父亲呢，要怎样来帮助儿女，其实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要让人能够思想到他生命能够产生意义，人生能够产生价值的非常重要的基本点就是什么？人是与永恒的上帝是有紧密的连结，人生是一段小小的过程，不是人死如灯灭，而是我们要在永恒里边积攒财宝在天上，要与永恒的天父建立关系，这才是这个为父的心。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五节说，你们帮我念一下好了，你们学基督的，基督虽有一万，为父却是不多，因为我在耶稣基督是用福音生了你们。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些人不是学基督的，而我们是学基督的。学基督的有两种帮助者，一种帮助者叫师父。那他这里为什么写师父有一万呢？这数字是怎么说的？我也有在思想，也很有趣的。但为父的确实不多，本来这个父亲应该只有一个吧，但他说不多。这也是让我们知道，其实学基督的可能有为父的心，就是为父的。那么什么样是为父的呢？因为我在基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这个在福音里边生养啊，这才是为父的心，才是永恒的为父的心。那么这里讲师父，我们正在谈到哥林多前加拉太书，正讲到师父啊。那么讲到师父这个字，把两个名词连接在一起了，所以俗语说一日为师，终生如父，这是对师父的敬重。那么这个三字经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把父和师啊做了并排，也做了对照。那这是让我们思想到，其实师与父其实是有相近的相通的意义，但是却也有不同的地方。所以师与父它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点。差异在哪里呢？这个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主要的就是教导，让人知有知识。而父亲呢，这为父的心，保罗他没有自己的儿女，按历史说是如此啊。那么加拉太书四章第十九节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圣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边。而这个为父的心其实就是为所爱的人，有责任的人尽心尽力，那么让基督成形在他的儿女的心里边。所以我说，其实为父的和为师的差别在于什么？为师的是传道授业解惑，而为父的呢却是生命的传承。作为老师，当然有非常好的老师，他对于儿女啊，他是对于学生是倾心尽力，用尽一切去帮助。但是一般来说，老师只是负责把知识传递给你们，而为父的心却是怎样？为他的一生，不仅是一生，为他的永恒而尽心尽力，那这是为父的心。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讨论的起点呢，我们说这个师与徒或者父与子 都是一种人间的关系。人间的关系，我们常说是以关系双方的生命实质而构成的。这是意思，大家可以理解吧？因为好比说一男一女嘛，那男的认定那个女的就是他一生所爱的人，那女的认为这个男的就是来盯梢、来跟踪给他找麻烦的，那关系就建立不起来。有的父子之间啊，那父亲是用他的方式尽力的去想要儿女养育儿女，但是太严格了，儿女误会的时候就觉得说 父亲是他的一生的痛苦。我们最近看到一些戏剧都是如此，所以夫妻也是如此，所有的关系都是，我常说关系是双方对对方的认定而重叠的面，大家都有一致的认定的那一块才是真正的关系。而你能够有好的关系，这牵涉到 各自他的生命态度。一个人如果说对对方是完全接纳，那对方却对于这个人所只能够接纳一部分，那么他们的关系，美好的关系只有那一双方重叠的那一小部分而已。所以这是我们常说的关系的构成。但是明者实之宾，很多关系的实质也是会受到名义的影响。这个 想和大家说的是，如果我们接受了一种称呼，就会建立起一种感受，让我们对于关系的实质认定的比较清楚。男女有结婚和没有结婚，那个感觉是大大的不同。一个这个师徒之间彼此有教导，有这个受教这样的关系存在，但是叫老师和叫师父啊是有差别的，对吧？你怎么称呼他，就是去认定认了那个关系，承认了那种彼此之间的关系的存在。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十二节，保罗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与他一同作王。然后说，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所以这个认啊，认识、认可、承认，就使得关系有一个建立的基础。我们对于天父的关系也是如此，你不认他，他 等于不存在。如果承认他，那就会渐渐的使得这种承认的关系越来越加重。所以上帝赐给我们律法作为儿女训蒙的师父，其中存有深意。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加拉太书第二三章二十四节，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去，使我们因信称义。这个我们是学基督的，那么开始就是用律法来引导带领我们，那让我们向着一个方向往前走，就能够进到基督里。那进到基督里是怎样的意义呢？今天我们希望能够讲得清楚一点。所以我们说如何认识两种在我们的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帮助的关系，一个是师徒的关系，一个是父子的关系。那么如何认识师父与生身之父的存在？我们人皆有父，但是未必都有师。我们是以什么为师？这是需要去认识的。而且他是不是存在，然后我们是怎样的感受？我特别用恩义两个字，你认为这是恩典吗？你越看它是恩典，它就越有恩典的具体的内容会渐渐的成型。而恩典是把我们引向正确的方向，正正当当的行为叫做义。所以我们借着恩典使我们进入上帝为我们命定的义，然后就能够领受至高的福分。 这是我今天想要借着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和大家讨论的。所以三章二十四节，你帮我念下来。这样，律法是我们殉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去，使我们因信称义。那怎么样做呢？在25节以下，我们也念一下。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义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那这是我们从今天我肯定是讲不完啊，所以下个礼拜我还在这里，我继续和大家把这段希望能够讲完。那么在读到这段经文，我们从24节看到律法是殉蒙的师父，是开启我们对于生命之道的认知。这个师父要把我们引到基督，然后29节说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这个头与尾告诉我们有一个起点，而最终上帝的祝福是要让我们怎样，让我们得着产业。什么是我们永恒的产业呢？诗篇16篇说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那么每一个人对于产业的看法不一样，但什么才是永恒的最真实最有价值的产业呢？而且产业就是一个词，但是每一个人的产业可能都不一样。有的小康之家，他拥有个3000万2000万，他觉得说很富有可以了。但是有的人是3000亿3万亿啊，3兆的，那这个产业一样是产业嘛，但是大小会有不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因着我们的得到殉蒙的师父，让我们因信称义，这个就是使我们得到永恒的产业，承受产业，使我们在积攒财宝在天上丰盛无比的存在生命里边，这是一条美好的道路。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希望能够依着顺序和大家讨论的。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仆人在此时再一次的把自己和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是在这里的或是在任何地方听着信息的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你的恩手之中。我们还是这样的来祈求，求你叫讲的和听的同得益处。因为我们不是凭着自己说，乃是凭着圣灵说。我们也不是说人要懂得的道理，而是要使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寻求永恒祝福的，愿意承受永生产业的你的儿女们，都能够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体会到，并且领受到你所要赐给我们的至高的福分。谢谢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保守我们在交通当中的每一个细节。特别求亲爱的圣灵保惠师裁剪仆人口中的言语，让我们能够按着你的启示说当说的话，使我们真真实实的在你面前有永恒价值的领受。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仍然是讲加拉太书三章的后半段。那么从十五节啊到29节，那么在重点是讲真耶稣的中保。中保是我们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里边平安成长的保护者，也是平安的保护者、成长的保证者。这是我们要去认识这位中保。而中保的标的 从第十五节到十九节讲的是亚伯拉罕的约，约就是让我们因着信而能够称义，能够得生，能够得到完全的祝福，这个就是一个立约，有一个约的存在，约的形式的存在，而我们与上帝建立的这个亚伯拉罕的约，这是使我们得到中保的立场。然后第二十节到二十四节，我们讲中保的作为，因信得救之理，这是告诉我们有这样的道理，而使我们得救。得救就是得到帮助，也就是我们与上帝所立的这个约发生了果效，能够实践起来。好像我们如果出国去旅游，那有这个旅游平安险之类的，那么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这个发生了 特别的事故，以至于班机就 cancel 了，那人漂流在异乡，我们有那个约的话就可以得到补偿，就可以为我们安排住宿，让我们能够在那个地方得到好的照顾。好比说这个旅游的约就在那个地方得到帮助，就发生果效了。我们与亚伯拉罕的约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使我们因信能够在一切的震荡环境当中得到保护。我们所希望的成长，无论是生命的、生活的，甚至于我们在世界上的成就，能够成长，这都是这个约使我们因信得救，在任何环境当中得到帮助，一点一点的发挥果效，它的状态。那这是我们第二段所要讲的。然后从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这是讲到我们要受洗归入基督，这是这个中保的成就，就是要让我们得着超过所求所想的产业。我们知道这个应许 会成我们应许我们，让我们的人生能够丰富，能够有意义。但是能够有多丰盛呢？我其实在台北上一次就没办法讲，真真实实的认识到这个道的人，他是有无限的可能性，而许多事情是我们在今生都可以确确实实去体验到的，这个超乎万有那样的认识以及那样的能量。我跟大家讲这些事情并没有任何的夸张之处，那么也不是一种遥远的幻想，可以很坦白的跟大家讲，很多事我正在体验之中，而这些体验呢，是上帝有上帝的计划，并不是要在人间去炫耀的。在人间炫耀，今天上午我在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好比说我们今天聚会人数不是很多，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也看到很多这个教会活动啊，这个该怎么讲呢，这个万人空巷啊，非像这个麦家那样的朝圣啊，人践踏人那种状况，看起来好像很壮观，但真正有价值吗？这个鸿飞、这个善美他们去了保罗的行程，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回到圣经去看，当然他们在各地建立了一些教会，可以看到他的时机，但是在初代的时候，其实这个他们圣徒们并没有很多很盛大的聚会啊。要有就是五旬节那一天呢、啊，那是因为造成一些骚动引来的人嘛，或者是这个斯提凡被石头打死那一天，是因为有热闹大家看，那其他的聚会都是人数很少的。上帝不愿意让我们 在人间看到炫技炫耀，以至于让我们变成人，变成这个偶像崇拜，能理解吗？这是生命的真理。但是 我要和 弟兄姐妹说，我们每一个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们如果好好的遵行这道，都能够体会到非常奇妙的过程。那么 我今天要很快的跟大家讲，在第一段，其实亚伯拉罕的约是从应许，从口传到文字，那么造成后果就是使我们从咒诅到祝福，人间到处都充满人与人之间的言语或者心思意念的咒诅，对不对？我们对于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心中有咒诅吗？心中 有对某一个人的不愉快，对自己的人生的不愉快吗？前两天有北京的弟兄姐妹在问我一件事，说牧师，那么 你有没有什么会害怕的事？我想半天，我告诉他真的没有。那有这个为什么能够平安，就是因为心里边只有祝福，没有咒诅。而这个就是这个约使得我们从律法，因为律法而废掉的恩福，在救恩当中得到复兴；因律法而带来的咒诅，在主的道上被废掉。这是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讲的。那么第二段呢？从但中保不是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讲到中保的作为，使得救恩。主借着我们的信，在时空里边，在我们环境当中显出它的作用，而使我们得到帮助。那么不仅是在环境当中，在心灵里边得到平安，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一点一点的被带领着成全长大。所以这里讲到律法用圣经把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能够归给那信的人。我们上帝应许，让我们就能够认识到上帝是怎样帮助我们。而这里边我们首先是看到律法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被圈在罪里，以至于我们必须要用信，越用就越成全。那事实上懂得律法，我们就会得到救恩的保障。就好像现代人，如果你懂得法律，那么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也会比较方便。我之前看到一个视频，就是在深圳呢，有一个教师，那么他在法庭上面，他自己去告三个取缔他的警察，那么因为他法律很懂，所以他就在一切的事情上面就占优势。因此在对岸那个体制底下，懂得法律还是能够占便宜啊，还是能够比较有底气，而且知道怎样保护自己。所以我们如果懂得律法，我们知道律法的作用是把人圈在罪里，我们就能够认识罪的作用，而不会落在罪的捆绑所带来的痛苦里。我再说啊，我们要知道罪是存在的，是上帝用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去认识恩典的。但是我们不要把自己放在罪里，因为罪就是苦嘛。罪这个我常常跟大家讲说，身体痛苦叫做病嘛，心灵痛苦叫做罪。所以我们是认识罪，却不要被罪捆绑，这是我们应该要有的知识。 那么二十三节说，但这因信得救之理，有一种理论，有一种体系，还未来以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个真道还没有显明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人间的律法或者法律。所以我们谈到说，有神的律法和人间的法律，那我们从借着人间的法律要看见天国的律法。我们知道圣经当中的词语，它基本上都有几个层次的意义，至少它有灵意的以及字句的，也就是我们说有表意，表面的意义，以及深意，深层的意义。深层好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其实能够进到很深的地方，有狭义的和广义的。所以狭义的律法指着，就犹太人而言就是陀拉，就是摩西五经。那么扩大这个，很多信教的人就是整本圣经的一些教导教诫命，我们称它为律法，成文的律法。但是广义的律法其实就是我们在人间我们所受到的一些教导，从小我们就这个就在父母亲的手底下就有家法嘛，这公司有公司法，学校有学校的规矩，社会有社会的共识，国家有国家的法律，对吧？这些都是律法，广义的来说。而所有的规定律法其实都是要让人看见自己守不住。父母亲对儿女说你不可以说谎，那这个大概所有的小孩子都听过，对不对？哪一个人一辈子没有说谎的啊？这个很简单的道理。所以广义的律法就是人间所有的各种各样的规定，这样明白吧？而这些规定其实是要把我们引向神的律法，就是要爱，让我们爱就完全的律法，这是我们常说的。然后呢，在这里讲到说，圈在罪里，这个圈就是使我们不自由嘛。那上帝是看守，他也是保守。那么腓立比书四章七节说，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的心思意念如果想错了，就会让自己落在困难痛苦里。而我们如果认识神的律法，就会有超过我们的思想的平安。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但是不需要知道，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即或是碰到一些人看为意外的事情，在我们而言，我们也不会因为这些事情而造成我们的心灵困扰。所以我们要得到平安，这个世代平安是越来越稀缺的。刚才这个就是佩轩带我们敬拜的时候，他有特别讲到我在台北跟大家讲，要用平安如江河沿及我们，有上帝的平安在我们里边，我们要流出去。这个世界因为缺少平安的缘故，所以我在礼拜二和北京的弟兄姐妹交通的时候特别强调一点，我们有责任。当世人因为种种的状况而失去平安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把我们所得到的平安提供给他们？这个叫平安如江河，江河要流出去。所以我们如果带着平安的责任，我们就会领受生命的祝福，领受丰盛无比的祝福。如果我们没有责任，我们就没有权柄。我会和大家讲这么一件事情，当我们在这里常常聚会， 每一次来聚会的时候，你就带着一些平安回去，然后呢，我们可以去这样去感受，弟兄姐妹，这种感受会越来越强烈。有你我的存在，放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形成一种平安的磁场。好比说，这个贵丹最近身体有特殊的状况，但是他在那里就能够把一种新的平安释放给身边的人。如果这个世界上人们因为罪、因为控告、因为咒诅的缘故，其实 生命里边带着一些恐惧的能量，有些人我们跟他在一起，我们就会紧张嘛。但是我们渐渐成长了以后，不会受到对方的那种紧张的情绪、忧郁的情绪、恐惧的情绪所影响，相反的，我们的债就造成一种磁场，这种磁场能量光圈啊，或大或小，或强或弱，但一定有。那么这种平安的能量，它其实不是状况的平安，而是生命的平安。这我们上次都已经提到了，什么叫做状况平安？就是说外面风平浪静，也没有台风，也没有雨，也没有地震。所以人在状况平安里边不一定就平安，他会害怕，这个是害怕，好像旁边的人很多人都疫情传播下来了，我会不会受到疫情的感染？那么社会好像听说会有什么物价上涨，那我会不会这个穷，会不会苦？这很多很多忧虑恐惧。即或状况很平安，他的心仍然会很不平安，对吧？相对的呢，即或状况有很大的震荡，在剧烈的地震里边，在飞机的摇荡之中，他生命有平安，一个平安的人在那里就把平安的能量释放到旁边去。那些人正在大呼小叫的时候，看到，哎，这个人好像没事，为什么他会没事呢？可能没事吧。这就是平安的影响力就带出去。所以我们要和大家讲到说，这个救恩就是让我们也从看守在律法之下的平安是被保护、被看守的，然后被看守的同时也就被教导。教导什么呢？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这个当我们在被看守的时候是不自由的，那个时候叫忍耐。那忍耐做什么呢？忍耐学忍耐，忍耐着学忍耐啊！我在说什么？刚才我们讲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第十二节，讲到说，所以你们若能忍耐，就必与基督一同作王。这个忍耐是一种能量，这种承受力。当身边有很多人在忧愁、在烦恼的时候，或者是有些人正在发脾气、正在暴跳如雷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有那种抗力，有那种承受力， 有那种忍耐力？因为作为一个君王或者带领者，其实是要去承受身边的人他们因着苦难而制造出来的麻烦，要解决困难，承受困难。所以若能忍耐，就必与基督一同作王。这个是讲到我们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我们认识罪的功用，但却不活在罪里。这我们已经说了。而这里讲到因信得救的理，这个因信得救的理，这个我们上次有和大家讲到原文就是一个信字，但是把它翻译成因信得救的理，它是很好的一个翻译方式。因为有信在里边，它有没有一条这个理论体系，有没有什么样的作用的用法，这些都是因信得救的理。 但这个礼还没有到以前，我们就要被 就要在各种的不同的状况底下要有这个得救，因信而得救。这个因信得救的礼，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请帮我念来。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我把重点这么归纳啊，什么叫做因信得救的理？就是十字架的道理。而十字架的道理，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切的过犯，主已经替我们承担了，所以我们要效法基督，要学会十字架的道，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得着荣耀，我们就需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就替别人承受污秽，替别人承受罪过。在这个承受的过程当中，生命就一点一点的增加，然后价值就一点一点的显明出来。那么这个是说到我们因信得救的理是十字架的道理，我们如果了解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应该能够过怎样的生活，就会让我们知道，其实如果我们在一切的状况底下想要得到上帝的帮助，没有别的，就是愿意去承受别人的苦难，愿意在信里边去把神的爱活出去，然后其他的一切都是上帝的事，都不用担心了。前些日子还有一个北京的同工，应该是一位姐妹，那她 发信息问我一个问题，因为她一房子想卖，然后呢卖不出去，不仅仅是因为这个 房地产的不景气，而且她的房子是闹过一次社会新闻，就是他们那个邻居啊，那把他的家人都杀死掉，所以因此就更难卖了哈。那他问我说怎么办，他如果这样问你，你要怎么说？而这个其实真没有办法，因为整个的社会这个房地产不景气，你就本来就很难卖嘛。然后呢你那个房子又是事故宅，那就更难卖。那这 关键问题是，那如果我们早早的得到那样的信息，早早的卖掉，其实有很多弟兄姐妹听我之前跟他们讲的话，那早早出手啊，无论赚多赚少都有赚。那么现在他们会发生一个困难点，就是有很多人他花了很大的金钱呢、啊。这个中国一个流行的说法，就是掏空了六个钱包去买一个债务。怎么说明白吗？因为他们想要去买一个房子，就是夫妻两个，双方的父母亲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那付了头款，然后工作很稳定的时候就按期去交这个贷款嘛。但是一旦这个社会产生了动荡，那工作比方说他们双薪家庭有一个失业了，他们就变得非常困难。但是原来买那个房子的时候认为说我买了就是产业嘛，如果实在不行就卖掉就好了。但是问题是现在会碰到一个情形，卖不掉那怎么办？卖不掉还有银行的贷款在那里，很多人就变成一种网罗，就把人套住。像这一类的事情在这个时代里边会越来越普遍。那你如果要问我说什么办法呢，坦白说按着人真的没办法，但是在神确实有办法。办法不知道从哪来，总是我们越不把那些事情 放在心上，放到一边去，专心寻求神的国神的路，那些事情常常在不知不觉之间怎么解决的都不知道就解决了。因为人间没有路，只有天上才有路。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十字架的道理，就是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要记得这是神的大能，不是人的作为。在这个时代当中，当一切都混沌不明，很多事情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的时候，我们所能做的什么也不能做，只有一件事情，就单单纯纯的信靠神，让心灵平安，让生命带出能量，让我们成为对别人有影响力有用的人。那么你在什么时候 在怎样的状况底下产生了什么样的解决，都想都想不到。所以其实有很多故事可以讲，今天时间也不够了，讲一个吧。就有一位姐妹，那么她其实她在这个教会里边领受了一些信息，然后呢在这个公车上面，这不是在公在这个在这个车站里边呢，就碰到一个老人家，那个老人家很忧愁，那个姐妹看到那个老人家想问他，老人家也不说，那个姐妹就跟他讲说，哎，我们信靠上帝的，我可以为你祷告吧，那就为他做了一个祷告，祷告的时候当然是很诚恳，就有影响力嘛。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的房子想要卖，那么东问西问，问不出来，后来碰到一个人，就是为他祷告那个人，那个人、认出他来，那就很简单，很合理的价钱就买了。那像这种事情，无意之间你所做的事情，会让人会带给人信任，你这个人是这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做法。然后在什么时候撒下的什么种子，在什么时候要开花，什么时候要结果，不知道。人生是这样子，人生其实你碰到好运，什么叫做好运气？有一个说法，好运是你在人生当中 撒下了很多的善因，然后存了很多资产在天上，当你需要用的时候利给你的利息，懂我意思吗？ 你所存的存在天上的，我们的生命与主一同存在基督里，存在天上。你如果说常常把那些本金掏出来用，到后来在天上资产就少，但是我们所行的善就存在我们的心里边，当你需要用的时候，光你的利息就够用，无意之间所行的善就显出它的作用来。那么相对而言，作恶是什么？作恶就是积欠了，那欠了卡债，欠了卡债到了那一天呢，这个银行就说你的最低支付额是什么？碰到坏运气就是你的最低支付额。很多人后面还有一堆债等着下地狱的，这么说是比较一般的说法。所以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在每天按着真理的善把它行出来，用十字架的道去处理去解决人间因为罪而造成的什么，而因为罪而造成的债务，因彼此定罪而造成的彼此的情感上面生命当中的债，我说得清楚吗？而我们有十字架的道，我们可以饶恕，可以 给人恩典，我们就能够在一切的环境当中，不仅仅是能够消除债务，把彼此之间的冤亲债主的债把它减低，把它消除，而且能够积攒财宝，使我们在需要交好运的时候利息拿得出来。所以这是我们上次和大家讲的所谓律法是迅猛的师傅，我讲到这三句话，大家还会记得吗？律法作为师宝就是像保姆一样的师傅，幼儿园的老师，他是让我们不犯规，少犯错，让我们被看守在平安里。 而真理是教师，真理是告诉我们说，那你应该怎么做才对，你应该怎么活才会好，这引导我们在生命成长中平安。而基督为中保，中保就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介，他把神的平安带下来，然后要成就我们生命中的平安。当我们生命中有平安，这个平安就像福分一样就盈溢出来，就能够遮盖，能够帮助，能够保护许许多多的人。所以这三句话大家可以听得明白吗？律法，我们要认识律法，律法是幼儿园的老师，是训蒙的师傅。这个训蒙其实 是有很深的意义。这个时代有很多修行者，他们 在讲到启蒙，其实启蒙就是人开悟的 尖端。当我们接受了律法作为训蒙的师傅，生命也就会启蒙，就会开始有永恒的亮光在我们里边渐渐的成长起来。然后呢，我们就会在真理上面让我们越来 越坚定，越来越成熟，使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面对各样的试探试炼都能够平安。然后中保把上帝的平安带到我们里边 来，把上帝的荣耀带到我们里边来，就会成就我们生命的平安。所以我今天只能够讲到这一句话了啊。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去，使我们因信称义。这是说明什么？律法 是师父，而基督呢，基督其实天父是万有嘛，基督是万有之首，这明白吗？我们要进到 生命的父里边去，这个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告诉我们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该做。父亲是要使我们基督在我们里边成型，而律法的作用就是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去，那么使我们首先因信称义。当我们有信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不会被定罪，我们是在上帝眼中被看为好人。那么二十五节就说，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手下了。师父的约束使我们不太自由，成长了，我们知道该怎么寻求天父。其实师父所带来的那些每一个师父所教的不一样，师父虽有一万，我们可能碰不到一万个师父吧，但是各种各样的师父，他对我们带来一定的束缚作用，而我们在神儿子里边就会自由了。这个因信得救的理，这个得救，因信得救的理，所以这里所讲的得救呢，我们如果知道我们在一切的成长过程当中需要许多的帮助，那么如何因信得到上帝的帮助，这个逻辑，这个体系，我们是要了解的。所以常言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们每一个人越来越真实的认识到神对我们的计划，天父对我们的爱。我们今天这个佩轩和信伦他们带我们唱的诗歌，有唱到说耶稣爱我，耶稣疼我，我们其实大家都很感动。我顺便讲一下吧，所以就佩轩在这个敬拜的过程当中带一段灵歌，其实当时我也有很想唱灵歌的感受。那其实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是各自的恩赐，生命当中都很成熟了，只是我们一直都没有舞台可以去应用，将来上帝会给我们足够的舞台。那么其实那个佩轩所唱的灵歌，因为他底气不太足，不太敢大声唱，对吧？所以我们听得不太清楚。其实里这个所有的灵歌都有给我们及时的启示和作用。 那这让我们在各种的环境当中可以得到帮助，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哦，在也许在某一些教会里边碰到这种情形，会觉得大家会觉得很兴奋。我们这个我们人才太多啊，那这个舞台太小啊，这有点可惜。这是题外话。那我们希望上帝到了时候会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当你生命真实了。纯净了，不会因着恩赐带给别人的羡慕，带给别人的称赞，而乱了自己的，乱了方寸了，使得自己因着恩赐的显明而落到骄傲的捆绑当中。或许我们就能够会有很好的，上帝会预备我们，这个必定。这个天生我才必有用，一定会有我们的被显明的环境，但是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自己，那是重点。这个是题外话。那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讲到这里。记得我们迅猛的师父引我们到因信称义，而我们要去接受一个道理，叫做所谓因信得救的道理。人生当中处处都有挑战，都有试炼，我们在各样的困难当中都需要得救，而得救使我们得救的就是什么？十字架的道理。所以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天父，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我们在何等的软弱，但是我们在你的眼中，我们却深深的知道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是这样的在引导着我们，让我们能够领受到生命的丰富。求你也继续保守祝福每一位你所爱的儿女，让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更多的体会到与你同行的自由、喜乐以及荣耀。谢谢你祝福以上的时间，求你也保守我们所有今天不能来到的弟兄姐妹，以及在各处听这信息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同感于灵，同受至高的恩典。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